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繁体版的脸书跟推特。那么也欢迎大家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朝鲜半岛的情势紧张之际，中朝关系生变。朝中社日前点名批评北京忘恩负义的时候，用了中国大陆这个极不寻常的词，而中共官媒在反驳的时候也强调，当年若不是金日成要统一半岛，半岛怎么会发生战争？中国卷入其中，付出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引发了中美长达20年的对抗，甚至使两岸关系搁置至今。那么中朝兄弟撕破脸翻旧账，把台湾给扯了进去，金正恩打台湾牌是否触动中共的底线？台湾是否真的有可能跟北韩建交呢？美国的态度又是如何？我想在请教来宾之前啊，先来介绍刚刚我们提到这个中朝兄弟翻账翻脸的这个翻旧账，两边究竟是怎么互批的？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朝中社这篇署名金哲的文章，主要是抨击中国在朝核问题上背信弃义。文章说，中国应该是老实的承认长达70多年在反美对抗战的第一线艰苦作战，挫败美国的侵略阴谋，为维护中国大陆，这边用的是中国大陆哦，的和平与安全做出了贡献。到底是谁？文章还说，中国应该先向朝鲜表示感谢才合乎道理。另外一方的朝中社称中国是中国大陆这个极不寻常的做法，当然引起了北京的关注。那么人民日报的海外版征信公众号侠客岛4号就发表文章说，按此顺理成章的是中国应该支持和满足朝鲜的所有要求，并且应该感谢朝鲜哦。文章指这完全是对中朝关系乃至东北亚格局的颠倒，如果不是金日成统一半岛，半岛怎么会爆发战争？中国卷入其中，引发了中美长达20年的对抗，甚至关键就是了，使两岸关系搁置至今。那么文章还说，中国承担了朝鲜当年任性还有妄动的大部分的成本。我想先请教吴汉教授，最近真的很有意思哦，蔡英文不用中国大陆，用中国这两个字，那么金正恩则是不用中国，用中国大陆这个词哦。你怎么看朝中社还有人民日报的互批，还有这个金正恩好像是打出了台湾牌哦，这是不是触动了北京的底线呢？吴汉教授。
看起来好像这个金正恩有意思要打一下台湾牌。那么因为台湾跟这个北韩之间过去也有所接触，那么特别是在这个近几年来在经贸方面也有一些来往。那么早期在我们跟南韩断交的时候，我们就试图跟北韩之间建立一些关系。那当时呢，因为是由美国在施压，当然这些事情啊是不可能实现的。那无论如何呢，朝鲜的问题跟台湾的问题啊，在美中两强之间呢、啊、它的确是一个类似像筹码的东西，但是能不能放在一起来一起讨论，我相信目前到现在为止是没有这样的条件的。
嗯哼，好的，感谢武汉教授。那么接着请线上的萧台福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究竟这个台湾跟北韩在台面上的关系，还有双方这个实质的互动究竟是如何？我们看到之前曾经传出金正恩的这个胞兄金正男被刺杀之后，他的儿子金韩松受到了匿名政府的保护。那么日本媒体就说，这个所谓的匿名政府就是台湾在保护这个金韩松哦。不过台湾的国安局局长彭胜洙当时说，他对此案不了解。就您所了解的，台湾和北韩之间私底下的交流情况究竟是如何呢？我知道肖先生你也曾经去过平壤，对吗？肖先生，
樊小姐，您提到这个，20多年前，我在一个很偶然的状况底下，那么去了一趟平壤。如果现在有人想要体会一下什么叫做吃饭要饭票走路要路条的话，你可以去北韩走一趟试试看。那么以我个人过去的工作经验跟了解，台湾跟北韩除了很少数的旅游跟商贸之外，过去没有关系，现在没有关系，可见的未来也不可能有关系，因为这受到美国跟中国大陆双重的限制，这是一个国际现实。那么有关金韩松受到匿名政府保护，日本媒体说这个匿名政府就是台湾，那么国安局长说他对此事不了解，我的认为是彭局长他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金韩松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就能够用北韩护照申请到我们的签证来台湾，因为北韩护照要到台湾是要经过很长一段的审批的。那么如果他是用其他国家的护照路过台湾转机，那么这个护照上不一定会用的是金韩松的名字。那么既然他不是金韩松的名字，我们又从何而知道他是金韩松呢？ 对不对？更何况南韩的朝鲜日报还说那第四个国家就匿名的国家就是南韩呢。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我个人认为在目前的状况底下，台湾跟北韩是不太可能有什么样的密切交流的。
好的，感谢肖太福先生。那么继续回到华盛顿现场，我就请教玉晶了。我们看到蔡英文执政这一年来，在国际上可以说是频频受到打压啊，连这个台湾的光邦交国也被北京给挖走。那么现在就有人说，有没有可能说现在在这个中朝翻脸的情况之下，还有台湾在国际上打压情况之下，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台湾和北韩转而向平壤示好，把这个北韩变成台湾的新邦交国，这有可能吗？那在华府的话，一般的学界还有华府的外交决策圈，对于北韩跟台湾建交这样的可能性，他们的态度又是如何呢？玉晶，
我想蔡英文政府去跟平壤建交的可能性是几乎是没有。过去一年台湾的确在国际上受到很多的打击，但是我们必须要认知到这个打击是来自北京。台湾蔡英文政府不管是两岸关系上或是国际政策上，在过去一年内华府这边是给他多于肯定的，这是一个事实。那我们看到这个近期内华盛顿这边已经向他东协的一些友邦，比如说新加坡，比如说菲律宾来施压，要求他们降低与北韩之间的经贸往来。那我想这个就已经非常清楚了，以目前蔡英文政府对于华盛顿这边当局他们达到了一个默契，那就不大可能去掠出华盛顿希望他的友邦与北韩保持一个比较遥远的距离这样子的一个界限，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要观察的点是，中国大陆如果能够允许台湾跟北韩建交的情况下，那当然是一个可能。那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对抗的筹码的话，那这样也会造成两岸关系的紧张，我相信也不是华府这边乐见的。那台湾跟北韩建交这样子的议题，在华府圈的确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讨论，那原因就是他们认为说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个想法。那我想蔡英文政府他们对于国际情势的了解在现实下也不应该去做这样子的考量，因为事实上台湾跟北韩建交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它变得就是跟中国大陆打一个外交战。那你一旦跟北韩建交，那中国大陆要反击你的话，你拿一个北韩，他要拿我们多少个邦交国，这是我们必须要去认知的。所以我相信不管是从国际层面或者是从台湾的这个国内的政治的编排，我相信这个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好的，感谢宇军谈到这个台湾跟北韩建交可能性认为非常低了。不过在华府的决策圈最近谈的很比较多的是台湾是不是拿台湾去换北韩这样一个话题哦。那我们也在这边请教，继续把时间交给国义之前，很快的介绍一下美国之音的记者钟成芳，他最近就在这个华府外交圈内报道了一个这样子一个报道，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这个专门报道华盛顿外交还有经贸政策还有政坛内幕消息的这个尼尔森报道的发行人尼尔森 Nelson， 他上个星期在全球台湾研究所的一场论坛中说，当他20年前把这个朝鲜问题和台湾放在同一段话的时候呢，就立刻引来当时在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官员，如今是史丁森中心东亚项目主任的荣安兰 Alan Romberg 的反对，告诉他说千万不可以把台湾跟朝鲜的议题挂钩哦。 Nelson 说荣安兰当时打电话给他讲说，该死的克里斯，你不可以 cannot 绝对不可以 must not 永远不可以 shall not ever never 把台湾跟朝鲜放在同一段话里面，因为你这样子一做等于是给中国一个机会说，好啊，让我们来看看你要做什么买卖，就是把美台关系放在一个交易的模式里面，绝对不会是你想要的，也不会是美国国会想要的，对台湾人民更是不好。那么有关于目前东北亚诡谲多变的情势下，美国内部是否出现了用台湾换北韩的声音呢？接下来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继续请教我们在线上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我们想先请教这个吴汉吴教授，虽然这个刚东尼引了这个荣安兰的话，但是实际上媒体也很关注，那事实上他们也做了，就是像之前这个路透社的报道，先去问蔡英文总统说你有没有想要再打一次电话给川普啊，那蔡总统当然说了这个很多很多前提条件，但他也当然也知道说这个是北韩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然后呢，路透社在打在他们的这个华府分社再去问川普，结果川普就说我跟习近平是好朋友，他正在帮我们处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所以我不可能会接我不可能再接这个蔡总统的电话。所以从目前来看，固然荣安兰他先前的说法是不能把台湾跟北韩连在一起，但事实上现在似乎已经成为这样一个情况了。那您觉得台湾应该如何因应？
台湾在目前的情况坦白讲是蛮尴尬的，因为过去可以一面倒，因为美国是超强，大陆没有条件跟美国去做对抗，可是现在变成了美国跟中国大陆在很多国际议题上面要坐下来讨论，那么这里面当然包括了台湾问题在里面。可是我认为在现阶段来讲，就是美国不管在军事力量或者经济力量还强于大陆的时候，美国不可能轻率的把台湾的这个问题拿出来，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第一岛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嘛。那除非今天美国思考自己的利益到了他没有办法啊去守住这个第一岛链利益的时候，他才可能拿出来做交换。那所以这个在这个指标上我们也可以看，当中国大陆的军事发展到某种程度的时候，也就是说那反介入的那个条件慢慢成熟的时候，这时候真的是值得我们来好好担心这件事情。那所以但是如果要对北韩的问题，我认为这个台湾问题在目前这个情况跟北韩当然没有办法放在一起讨论。
嗯哼，是好的，谢谢武汉吴教授。那么想请教这个线上的萧台福先生，那么上个星期我们在台下论坛节目讨论当中也有提到目前呢，
就是在
蔡政府执政的一年以来，可以说这个内政外交上面都举棋不定，所以也导致这个蔡总统的名望下跌啊。那么您有来宾建议说，其实这个台湾方面可以主动出击啊，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甚至于做一些不要这么受制于国际现实的一些想法，也或许是在外交上有一些新的动作。那么您觉得台湾在目前这样的一个刚刚吴教授也提到尴尬的情况之下，要怎么做会比较好呢？您的看法？
我们如果想要突破国际上现有的格局以及一些个现实，我个人的认为是咱们自个儿最好先掂掂一下我们的分量。你要是那个小孩太调皮的时候，那大人啊，几个大人联手起来修理你一下，这个小孩是不死也扒层皮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说讲这种话的人大概不太用大脑去思考现在我们究竟我们的能力有多少，我们究竟能够突破什么样的限制。这个是个馊主意，真的是馊主意，最好不要做。
也在这个我们也想请教在华府的这个黄玉金先生，就是那您觉得刚刚这么讨论下来，当然路透社那篇报道可以说风波引了不少，那您觉得目前在华府整个的一个情况，关于台湾还有中国大陆还有在北韩这方面东北亚的情势，那么在台湾对台湾来讲的评估是怎么样的？您的看法？
目前我们要做评估还有点太早的原因是因为川普政府很多这个官员都没有到位，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在观察这个事情上有一个很难突破的点，就是川普他是一个不按照循理做事的一名总统啊，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会做什么。但把话又说回来，如果我们用这个华府这个外交政策圈来做预判的话，那基本上台湾是不可能被做成一个交易的筹码的，因为台湾在传统上是美国的友邦，那这个北韩在传统上是美国的一个战争下的一个麻烦的角色哈。那我们现在要拉回来谈，就是说为什么有人开始讨论所谓的弃台论啊，希望用台湾跟这个中国大陆交换北韩的利益，是因为在美国这个一中政策的模糊下，目前当两岸的当局是对他们来说最差的一个局势，那就是 因为这个北京他们认为他们大国崛起啊，他们认为以他们跟对于美国的影响力，美国是绝对不敢用武力干预他们啊的两岸问题。那相反的，台湾这边多这个大多数的民意，尤其在年轻人都认为，如果两岸一旦发生战事，美国一定会介入而且保卫台湾。这就是美国现在最对他们来说，这个一中模糊政策最差的一个结局啊。那最好的结局是刚好反过来，中国大陆相信美国来，然后台湾相信美国不会来。所以因此很多人就开始讨论说，是不是这样子对于美国来说，这个代价过于太高了。因为在韩战以及当初在冷战的时期，台湾是有这样子的战略的地位，但这个战略地位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是目前啊，普遍华府的这个智库圈都还认为啊，对于美国来说，留在保卫台湾这样子的 commitment 当中，会比他们现在退出这个 commitment 的代价还是要来的低一点。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观察的是这样的 dynamic 会不会在大陆它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在提高后慢慢的产生。但在目前的华府外交圈，不曾有这种拿台湾交换的筹码。那我们必须要讲，川普是一个 wild card， 我们无法去误判他要做什么，这是对于台湾这边最危险也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嗯，好的，谢谢三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来听听看线上河北的刘先生，你有什么样的看法？河北的刘先生请讲。
喂，是我吗？
是的，刘先生请说。
好，各位嘉宾啊，我这么看啊，台湾唯一的出路就是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哎，这就是唯一的出路。你再搞别的什么搞台独了，这都是死路一条。好，谢谢啊。
好的，感谢河北刘先生。我们下半场的时间也不多了，我就想请三位来宾哦，针对我们下半场，尤其是在蔡英文就职这一周年，面临这个诡谲多变的东北亚情势，究竟台湾如何摆脱这种刚刚提到被交易跟被当棋子的命运？蔡英文有没有策略呢？我们给这个下半场做个简单的总结。先请在线上的萧台福先生，萧先生。
在东亚，台湾有自己的地缘政治优势地位，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跟中国大陆都不能够放弃台湾的理由。但是国际政治讲的是实力，弱小国家往往是大国谈判下牺牲的筹码。中华民国国力衰落是自己必须认清的事实，那么如何在大国折冲的夹缝当中获得不被牺牲的利益，是国家领导人的责任。东宁。
好的，感谢萧台福先生。黄玉军。
是，我想目前这个国际的这个情势已经非常清楚了，这个在东亚中国大陆的崛起已经成为事实，那它 是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美国在东亚的霸权。那对于台湾来说，我们必须要在美国跟中国之间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那我想是目前蔡英文政府啊，比较马前政府来说做的比较的差的落项。那在这个方面，我希望啊，中华民国跟北京当局能够赶快达到一个双方能够接受的这样子的一个协议，或这样子的一个 formula， 然后持续的在加强两岸的一些交流。
好的，谢谢玉军，也请在台北的这吴汉教授跟我们上半场做个简单的总结。吴汉教授。
我觉得台湾的问题在面对国际的时候，其实也是台湾内部的一个问题。台湾主要就是因为国家认同这个概念有问题，所以到目前为止对在对外关系上没有办法走向一致。那么有在马政府执政的时候，是企图先弄好两岸关系再走向国际，那么我们看到了具体的成果。可是在蔡政府呢，就是企图通过国际然后再走向两岸，那么现在看到的这个尴尬的处境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如何台湾在区域安全上面能够维护到自己的利益， 我认为还是要从台湾内部自己先有统一的共识之后，才有其他的未来。
嗯，好的，谢谢三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而且具有启发性的这个讨论呢，我个人也学了很多，希望听众观众朋友们也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值得收看的节目。特别感谢的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博弈，还有线上的肖台福先生，还有在台北中广演播室的吴汉教授参与我们今晚的讨论哦。当然，今天是我们海峡论坛有关于蔡英文总统就职一周年的系列讨论的第二集。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了蔡英文目前这个就职快要满一周年了，但是他的民调却是不断的持续下滑，已经下滑了超过24%哦。目前只剩下28%的民众支持蔡英文他的执政满意度。那么当然除了预告我们下周继续推出的系列三之外呢，我想请教在这个华盛顿现场的玉军你怎么看蔡英文执政这一年来他在当然内政外交上面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两岸关系上目前看到两岸关系陷入一种冷对抗的瓶颈了。你整体来看这一年来他在各个方面的一个成绩表现，你认为台湾民众这样的这个满意度是不是给他了一个成绩单呢？玉军，
那蔡英文政府他执政过到现在，他在太多议题上把他们的执政的这个精力分得太散，是我目前观察到最大的问题。但是我必须要点出一个我看到比较忧心的一个趋势，就是台湾民众对于政府的高期望以及对于政府的极度不信任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如果这样子的问题不解决将来恐怕不管是谁来执政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众对于总统的信任度跟支持度都会很低我想这样子的这个政治跟人民的这个极度的对立跟不信任，或许要从政治人物自己本身做起我们要怎么样做负责，能够让人民能够更信任我们。但是总之而言，一年过去一年来说，蔡英文政府他没有在任何一项，那这一项就是民众台湾民众希望发展经济上有太卓越的发展，他或许发展了太多一些比较政治性的议题，比如说转型正义比如说同婚这样子的议题，导致他民调的下滑，我想也是可以预判的。
好的，非常感谢玉军。那么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他们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当然也要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跟收看了。下周请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海峡论坛针对这个蔡英文总统就职一周年所推出的专题系列讨论的第三集，来看看他的民调为什么只剩下了28%的民众的满意度。那么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当然还有我们脸书上的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